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主，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大家，并且分享神的话语。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属天的平安与弟兄姐妹同在。那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加拉太书16章，实践基督的律法。这个题目是来自于第6章第2节，如此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那要讲的分成三部分，一开始我们来谈一谈新的生命要求新的生活，接着我们第二点就研究一下什么是基督的律法，最后我们要看的也是今天分量比较重的，就是如何来实践基督的律法。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又可以聚集在一起，来到你的殿中，一起敬拜你，并且来研读你的话语。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的人生非常的短暂，在你面前我们不过是尘土，然后在我们有生之日，我们还可以常常回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从你那里获得力量。我们感谢你，这是你的恩典。今天我们要来研读你的话语，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明白，也帮助我们有能力活出来。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个很重要也很简单的题目，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中心。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的信仰可以归纳为一个人，就是耶稣。根据天父的启示，把耶稣信进去，然后依靠圣灵的帮助把耶稣活出来。那弟兄姐妹，这个是基督信仰的全部，圣父、圣子、圣灵都有了。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这是马太福音16章。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的罪舍身十字架，你把耶稣信进去，成为你的主跟救主，再依靠圣灵的帮助把耶稣活出来，而且是和弟兄姐妹一起活出来，成为见证。那弟兄姐妹，这个是基督信仰的全部。你心里一旦确定了这一点，你就信得清楚，信得安稳，一辈子不疑惑，不晃荡，不动摇。无论今天是流行这个神学，明天流行那个观念，别的基督徒慌你不慌，别的基督徒乱你不乱，因为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说，耶稣是我的好牧人，我只跟从他，听他的声音。那弟兄姐妹，这句话你说得出来，许多基督徒说不出来，因为他们是杂乱而听，杂乱而信，脚步混乱，不知所从。加拉太书的主题是耶稣，那耶稣是信仰的中心，他不可取代的。不只是说我有信耶稣，而且是耶稣在我心中居首位，坐在中间掌权。那弟兄姐妹，耶稣他只能居首位，他不能居次位。耶稣的位置在你心里面一旦改变，你的信仰就全然变质。加拉太教会出了什么事情？有假弟兄来到加拉太，把耶稣的位置改变了。他们把摩西的律法推到中间，把耶稣推到了旁边。那你就说，他们还是有讲耶稣啊，他们并没有把耶稣拿走啊。那对于这种不能够分辨中间跟旁边的人，保罗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你们真的是这样无知吗？第3章1到3节。那么那些传道人呢，他传，把摩西的律法，或者说用现在的话来说，把神学、把政治、健康、财富传到了中间，把耶稣传到了旁边。对于这种人，保罗说，他就应当被咒诅。我再说，他就应当被咒诅。1章8到9节，咒诅一次不够，要咒诅两次才够。咒诅的原文是 anathema， 意思是当灭的物。那弟兄姐妹，这个是保罗对传道人所说过的最重的话。讲到教会，保罗说， 教会，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接着他这样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那弟兄姐妹，这句话是从教会的角度来讲耶稣基督，教会彰显基督，教会使基督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那弟兄姐妹，教会的独特性是耶稣基督，教会的影响力也是耶稣基督。照耶稣的话讲，光之所以是光，盐之所以是盐，不是别的，不是你的神学理论或者是政治立场，而是耶稣基督。如果连这个都弄不清楚的话，那么用保罗他不客气的话来说，就是无知的加拉太人。那这句话是对基督徒说的。新生命要求新生活，因为我们一路看过来，上一次我们看到的是圣灵的果子，他讲的是信主的人一种新的生活。所以接着我们下面的那一段讲的还是新生活。这时候我们来复习一下罗马书里面讲的，罗马书第六章四到八节，所以我们借着敬礼归入死，我们信主人都受过敬嘛，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你看他重复讲，这是讲第二次了。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信必与他同活，是讲第三次。六章四到八节，我们借着敬礼归入基督。那归入基督有两层的意义，保罗说第一是归入基督的死，第二是归入基督的复活。复活代表是新生活，就是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保罗讲了这三次，我们在他重复了三次，就这件事情重要。第一是归入他的死，跟他一同埋葬，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接着他又说，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然后他又讲第三次，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所以我们要注意到有必与他同活这么一件事情。那弟兄姐妹，就是新的生命要求新的生活。你不能说我只是信耶稣，但是一举一动没有新生的样式，那你的价值观、人生观、所言所行都必须在基督里心意更新而变化。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二，就说你怎么实践这件事情，是不是上帝帮我实践，还是我自己要 do something。 保罗说你就要脱去你们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跟我们刚刚就是读的加拉太书的情欲跟圣灵征战那个情欲一样的意思啊。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他把那个新人什么样子告诉你一遍，有个脱去，有个穿，就换衣服，脱去旧人，有些 detail 在里面。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他就保罗总是怕我们听不明白，就告诉你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哦，你要弃绝谎言，你生气但是不要犯罪，你不要偷了，不要偷窃，不要说污秽的言语，不要叫圣灵担忧，要除去苦毒恼恨愤怒嚷嚷毁谤恶毒等等。然后穿上新人，那穿上什么呢？哦，你要跟邻舍说实话，讲诚实话，亲手做正经事，说造就人的好话，也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这个是穿上新人，就是说这个脱去跟穿上，弟兄姐妹，那是你的动作，不是神的动作。神的动作已经做了，就是耶稣基督为你上十字架，使你信他可以得到新生命。神的动作已经做了，但是这个新生活的动作，这个脱去跟穿上，保罗说你们自己做，你们得把旧的脱去。那你不能怎么说，就那个旧的衣服臭烘烘的，又脏又烂，然后你不能说不脱旧的就把新的套上去，那里面还是臭烘烘的。你要把旧衣服给脱了，人洗干净，穿上干净的新衣服。这是保罗说的，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要有这个新生活。那我们再来看看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话，他是这样子说，就路加福音十四章可能是耶稣说的那个最怎么说呢，要求最高的，好像比较严厉的那么一段话。他要说哦，当有很多人跟耶稣同行的时候，耶稣又转过来就对他们说， 人到我这里来，耶稣的话，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句话够严厉了吧？那这是耶稣对门徒的要求，就是弟兄姐妹，是耶稣对门徒有极端的要求。你要跟从耶稣做他的门徒，就必须把耶稣放在第一位，只能第一位，胜过父母妻子儿女。那就是耶稣不是要你不爱父母妻子儿女，相反的，你看一个不听耶稣话的人，他倒是有可能不爱父母妻子儿女，但是如果是一个听耶稣话的人，他是必定会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就是你听耶稣的话，这一切都有了。这是耶稣说的，说你们一定要以我为第一位，而且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才能够做我的门徒。最后我就画了一个图，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去找工作的时候，你会把你的那个 CV， 就是你的履历表带上去。我给大家看这两个可能你比较熟悉的字，两个拉丁文 Caritas 跟 Veritas。 这 Veritas 大家习惯熟悉，就是很多美国的大学嘛，它那个校徽上就有这个字，就真理的意思。但另外一个字 Caritas 是恩典，你的 CV， 你的 spiritual CV。Caritas 跟 Veritas 就是有恩典有真理。什么意思呢？就约翰福音一开始不是告诉我们，当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什么东西会充满，什么东西会出现。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但是也有真理。不是光有恩典没有真理，也不是光有真理没有恩典。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你看，只有恩典没有真理，那就是一个烂好人，是吧？但是只有真理没有恩典的话，那就是法利赛人。那保罗，你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为腓立比人祷告，他怎么说？他说：“我为你们祷告，愿你们的爱心，讲的爱，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有爱心，但是这个爱心是能够分别是非的，在知识跟一切的见识上是多而又多的。换句话说，既有恩典又有真理。所以耶稣的使徒们，他了解主所教导的。这就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加拉太书第六章一到十节。那因为大家刚刚已经读过这经文了，我就不复读一遍，跟大家讲的就有这么两个字哈。一开始翻译的那个重担 Barry， 跟后来讲到那个自己的担子呢，因为你会看到有些解经家或传道人在上面做文章，我就把这个两个原文摆在那边，大家看一下。这 Barry 我们翻成重担，大部分的英文圣经翻成是 burdens， 然后这个 Fortion 它我们把翻成是担子，大部分翻成是 load， 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就是。怎么回事？就是那个字虽然不一样，差别其实不太大，所以重点是在上下文，不在那个字的那个本身。把这个我们先处理过了，我们就来看基督的律法是什么。这是今天第二点要讲的，什么是基督的律法？就是我们看前面他花了这么大的功夫，加拉太书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律法，我们靠信耶稣就可以称义，所以不是靠行律法。但是后来又出现了一个律法，说我们要服从另外一个律法，是基督的律法。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经文先看一下，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这是今天这个名字从这里来的，这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然后在前面五章十四节的时候讲过一句重要的话，因为全律法讲的是所有的摩西的律法都包在一句话，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好，我们了解这一点，我们再回头来看耶稣自己的话。耶稣对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把这些合起来，就了解耶稣的门徒说基督的律法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基督的律法等于基督的命令，就是爱。我们的新生命，加拉太书，因信称义，不是因行律法称义。这个是我们不需要行那个律法， 但是我们的新生活是爱人如己，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我们必须服从基督的律法，这是这里的这个意思。那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圣经里面怎么称呼这个基督的律法。在雅各书有两个地方这样子说，第一个他讲到至尊的律法，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看到没有，爱人如己又起来了，出来了，不是一样吗？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雅各书二章八节，至尊的就是最高的嘛，最高法院了，没有比他更高的，上诉到这里为止，最高至尊的律法。他也说这是使人自由的律法，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雅各书第二章十二节，第一就是宗教的律法使人受捆绑，但是爱的律法使人自由，所以叫做使人自由的律法。第二就是神对我们这些信主人的审判呢，是根据你爱心的表现。所以接着就是在那个雅各书后面说，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然后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这是圣经里出名的一句话，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第三就是这里说的，我们基督徒说话行事呢，日常的生活要按照爱心。再回到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刚刚我们读的那就是怎么说，这两节我一起读，因为这两节它的形式上是完全一样的。五章第六节啊，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归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哈，一个对比，受割礼不受割礼，然后一个是唯独什么才有功效。这里有第六章十五节又来了，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那紧要的是什么？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这两句话对称的哈，他们意思完全一样的，就格式也相同。那个不是这个，是那个，就是英文翻译都是翻成说 the only thing matters， 这个是 only thing matters， 就是算得数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在基督耶稣里别的事情不 matter， the only thing matters 就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换句话说，你的信心能够产生爱心的，能够让你去爱人的，这个是在主的面前是 that's the only thing matters。 那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做新造的人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你做一个在基督里面能够生发爱心，你的信心能够生发爱心的这么一个人。这两句话讲的是同样事情，所以这个是基督的律法。那我们再来看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实践基督的律法。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然后我把它跳到第六节，有时候解经家或者一般基督徒就是第六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前面看起来是有关联的，但第六节好像中间就插出了这么一节，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怎么回事，就前不搭后不搭的。其实它是搭的，它跟就是从第一节开始它是连在一起的。那我把一二节跟第六节放在一起，大家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人跟人之间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而这个重担呢有两种，一种是过犯的重担，还有一种是生活的重担。那个在道理上受教的要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这个是生活上的重担，但是一开始他讲的是过犯的重担。那我们稍微来看一看这两个重担是怎么回事。第一个我们看的是过犯的重担，这是一开始所说的。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所以是偶犯，是误犯，不是惯犯。你们属灵的人，就是这是谁的工作呢？你们属灵的人，那你前面已经读下来了，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圣灵跟情欲相争，那些顺服圣灵的人就是属灵的人，顺服情欲的人就是属肉体的人。并不是说我这边我修炼到什么程度才能够被称为属灵的人，然后我们其他都是平凡的基督徒，而是我们平凡的基督徒当中，你心里愿意顺服圣灵，虽然我们还是会犯很多的错，但是我们就是这里所说的属灵的人， 是愿意顺服圣灵的人，说这样子的人呢，你们就应该去用温柔的心把他给挽回出来。这个我们就可以回到马太福音，耶稣讲说，当有人犯错的时候，你应当怎么处理？耶稣的原话是说，当你的弟兄对你犯错 sin against you， 他对不起你了，那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耶稣就说，趁着只有你跟他一个人，就是你单独的时候，对他讲说，弟兄姐妹，你做了这件事情做错了。他说，如果他听你，你就得回了你的弟兄。所以目的是要挽回弟兄，虽然好像我去说你这件事情不对什么的，我们觉得说觉得不 comfortable， 但是耶稣要我们用温柔的态度直接跟他说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那如果他听你的说，哎呀，我做错了，对不起对不起，说这样你就得回你的弟兄，目的是要把他挽回来，不是心里面在恨他排斥他，而是要把他挽回来。他说，要是他不听怎么办呢？耶稣说，哦，那这样就带两三个人，你们有两三个人过去再劝他一次，等到他再不听第三次的时候就告诉教会。所以目的是要挽回这位弟兄，这里使徒讲的也是一样，你们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目的是不要失去他，是把他挽回来。那有没有注意事项呢？有，保罗说你要小心一点，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那这时候我要跟弟兄姐妹讲一件事情，叫做情欲的跨界诱惑。我稍微说一下我是什么个意思。那情欲我们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 Sarx 也翻成肉体，它的那个表现的方式有很多，光是在加拉太书就列举了15项，其他的圣经里面还讲了很多。一个属情欲的人，属肉体的人，他有什么样的表现？你看这个情欲的诱惑，跨界诱惑，就是一个是量变，一个变多，原来就一个，后来变很多人。第二个是质变，是 A 变成 B。 我说说我的意思哈，就呢，第一个步骤是弟兄偶然被过犯所胜，然后你去挽回他。第二个步骤，但是在挽回的过程当中，你动了肉体。第三个步骤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弱点不一样，你有你的弱点，我有我的弱点，那情欲在每一个人的弱点上找到了突破口，于是说你也被过犯所胜，用你的方式来犯罪。你的方式跟那个当初你去劝的那个人，他可能是犯 A 罪，但是你犯的是 B 罪，那这个也是被情欲所诱惑，就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诱惑。下面我举几个例子，有些例子可能是比较敏感一点，还是跟大家讲一讲。第一个例子就是教会里有两个人，他们中间有了意见不合，然后有人去关心 A， 就对人说 B 怎么怎么不好， B 对人说 A 怎么怎么不好，听到的人又分别再去说 A 跟 B 怎么怎么的不好，越来越多人参与，那双方都动了义气，教会分了派，结果变成两派人马不合，天下大乱。这个在教会当中常见。那第二个情况比较敏感一点，那个牧师他自己是个拜偶像的人，他崇拜政治界的人物，他在台上说这个人多好，神如何保护他又如何使用他，我们都要支持他。那你在这种教会听到的结果就是会众跟牧师一起拜偶像，不知不觉的那个偶像站在中间，耶稣被推到旁边去，偶尔把耶稣请出来为偶像说几句话，说完之后再推到旁边。那会众说，我们有上帝啊，我们有耶稣啊，我们不是异端。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在拜偶像。那我说几句话，我跟王师母我们在美国住了差不多50年，在加州住过，也在德州住过， 对于这个国家的文化，对于我们华人的处境，多多少少有些了解。是这样子的，我们华人在美国，是比较在乎自己的那个小圈子。多数的华人跟这个主流文化中间，或多或少有这么一个断层。但唯一的例外在哪里呢？唯一的例外在教会。教会是什么？华人的教会跟着美国教会走，美国教会怎样，华人教会也怎样。美国教会支持什么，华人教会也支持什么。从谁开始的呢？从牧师开始的。美国牧师怎样，华人牧师也怎样。美国牧师说什么，华人牧师也说什么。那么会众，弟兄姐妹，会众是跟着牧师走的。你那个讲台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下去，那会众就跟着牧师走。那结果就变成说，不知不觉，本来是不入主流的华人社群，突然之间好歹入了主流了。因为在华人当中，很多很多是基督徒。当基督徒跟着主流走的时候，变成这个原来是只关心自己的这个群体，好像不知不觉也参与了美国的主流。什么问题呢？就是不管你是白人也好，黑人也好，华人也好，如果你是基督的话，你应该是跟着耶稣基督走，也不是跟着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走。但是结果在不知分辨，而且是在牧师带领的情况之下，就跟着这些潮流走。那结果就是有些教会他开始拜偶像了，这是敏感的话题，但也是真实的情况。第三个例子，如果有人婚姻出轨，那有人出去劝的结果就是整个教会到处在八卦。那个人是以出轨的方式犯罪，其他的人是以八卦的方式，说闲话的方式犯罪，就是这情欲的跨界诱惑。我们再来看看生活的重担，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第六章第六节，弟兄姐妹，你一定得回到2000年前，那个时候没有牧师制度，没有教会薪水制度，那你说传道人怎么活？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听到的一些话，就是我母亲年老的时候，老人家就把他小时候的事情讲了一遍又一遍。我每次去看我妈的时候，他就把他小时候故事就一直在来回讲。他就说他小时候的故事，他说我妈说，他说我的奶奶是个基督徒啊，这是我母亲的话，说那个时候有这些传道人就背个小包袱到各村各自这边讲道巡回的传道人，说来到我们这个村的时候，我奶奶还是我妈的话，就请他住到家里，一住就是几天，跟我们传道，给他吃给他喝，然后走的时候送几块大洋，那就是基本上是这个情况。2000年前保罗使徒他们的情况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没什么制度，就是靠着圣徒的接待，这些人得以出去传道养生。所以保罗这里讲是这么一回事，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也不可以不管他，那这个是生活上的担子，那个有能力的就帮他去担了，这是实践基督的律法。我们再来看一看保罗接着有讲的一个题目，是我们跟自己之间的事情。他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我们看一看他讲了些什么。他讲了人跟人之间，第一个你要查验自己的行为，不要自欺，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什么意思呢？就这些好的行为我是真的有在做吗？或者这些不好的行为我是真的没有在做吗？有就是有，人若无有还自以为有，那便是自欺了。专在自己是真的好还是我比别人好，那这个我们马上就要看到耶稣讲的一个故事，在路加福音18章9到14节。然后结果就是要接受真实的自己，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担当的是那个担子，我接受的是我真实的自己。前面这个就是下面这个，我跟大家就说一个 一个观念，叫做谦卑的人能够诚实。谦卑的人能够诚实，骄傲的人通常是不诚实的，那只有谦卑的人能够诚实。我说一说我的意思，根据圣经，刚才讲的那段圣经是出自于路加福音18:9-14，主的话语我再读一遍。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个税吏就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那耶稣说了，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回去比那个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主的这段话语特别打动我的那一段话，就是那个税吏啊，你看是怎么讲，那个税吏他远远的站着，他连举目望天他都不敢，垂着胸，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不敢亲近神，所以他远远的站着，他不敢看神，说举目望天都不敢，他垂着胸，因为他内心很痛苦，他唯一能够说得出口的就是求神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在神面前诚实谦卑的人。对这样的人，耶稣说凡自卑的必升为高，但是对那一位法利赛人，耶稣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这是主的话语。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体会到的，就是面具的重量。戴面具，这个面具是铁面，是钢面，是很重的。面具的重量，就是我们在表演出一种形象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我们的心里会承受那个重量。当你脱掉这个面具的时候，你会感到无比的轻松。因为我们就不断地在这里说的，就是自欺了，人若无有还自以为有。因为我不断地在跟别人做比较，或者把自己的那个 the best face 摆在人的面前来，那其实那个挺累的，因为那个面具它的确是有重量的。别人没有那么坏，我把它说成那么坏，好显出自己很好，就有点像刚才那个法利赛人一样，但是自己心里面知道说我也其实也没那么好，所以不得安息，会消耗你的能量。那我们再来看，就是从这里我们想到一件事情，你说上帝接纳我们，耶稣接纳我们，他晓不晓得我原来是什么样子？他所接纳我的是那个我原来的本相的那个我接纳，还是我戴上面具之后神才接纳我？那我们来看看圣经的话怎么说的。希伯来书4:13说，并且被造的，我们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在神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接着又说，即使赤露敞开，这又有何妨？放心说，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弟兄姐妹，这里面有很深刻的意思，一旦明白之后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解脱，就是神完全知道我是怎么样子，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是赤露敞开，无所隐藏，戴多少面具神都认得一清二楚。然后神爱这样子的我，然后让我说，你别怕，孩子，你别怕，你就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然后神是照着我的本相接纳我，那下面就是我们的事情。神说，我也盼望你能够按照你自己的本相接纳你自己，这个是对自己诚实，是这么一回事。然后我跟弟兄姐妹说一件事，比较实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门槛跟标准，一个是门槛，一个是标准，大家弄清楚了。那是这样子，我们基督徒的门槛是最低的， 但是我们的标准是最高的。怎么说呢？就是都是一回事，就基督徒的门槛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爱罪人，为罪人而死，就任何人只要悔改信主就可以成为基督徒，就被神所悦纳。所以基督徒的门槛是最低的，同样是耶稣的十字架，因为我们的标准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爱罪人，为罪人而死，那我们门徒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基督徒的标准是最高的，门槛跟标准都是基督的十字架。那个门槛是立即跨越，但是标准是一生追求，这个我们都明白。那反过来，如果是门槛很高，标准很低，那就弄错了。有时候你去一个教会，虽然他那个门槛没有写出来，但是那个透明的那个门槛，你可以感觉得到，说他们不接纳你，他们会根据你某种程度，无论是种族或社会地位，那个教会才会真实的接纳你。而他们表现出来的却是标准很低。可是真正的属基督的教会，它是门槛很低，任何人都是平等的，都是被主所爱的，也都是接纳的。但是他们的标准很高，他们一直在追求我怎么样来跟从耶稣基督。说一个小人物的故事。40年前我神学院毕业，一开始的时候在洛杉矶国语浸信会做实习助理传道人。那时候教会里面有一位王婆婆，她那时候大概80来岁了，以前是裹小脚的，所以走起路来就是小脚小跑步。那后来有一位弟兄信主的见证，中年弟兄50来岁，你知道这个男人50来岁的男人是天下最难信主的。你年轻的时候还好办，但是你那个年龄的男人心很刚硬的。那他太太是基督徒，他来了教会，夏天满头大汗，这王婆婆就看到有一个人进来教会，一头汗就到那个饮水机那边拿了一杯水走过来给他。他后来做信主见证的就说，当初就是因为这一位王婆婆给了我这个人一杯水，我心里感动了，后来最后我信主了。这一个小人物，他老人家他80几岁，他不必给一个后生晚辈端水吗？那他的门槛是很低的，但是这个人的行为，一个小人物的行为，确实标准是很高的。那弟兄姐妹，我们再回来看一下，人所以会不诚实的原因，会伪装的原因，是我们人类骄傲的天性，你有我也有，我们都一样，就是什么形象是对自己最有利的，使我显得特别高大的，那就用那个形象来表现自己。同时我会进行心理说服，说哎，那个就是我。那说服自己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比较，我不像那个税吏，我是一个好人。比较的时候也许故意把那个人说得很坏，显得我自己很好。但是问题是这样子，就是神在我们每个人里面放了一个自我反省的机制，这个自我反省的机制叫做良心。良心会对我们的伪装进行评估，他就说哎，你好像没有这么完美哦，那个人好像也没有这么坏哦。那良心一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不得安息。所以耶稣才会这么说，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可以得享安息。马太福音11章28到29节。那大家注意一下这段经文，就是耶稣是用心里得安息跟劳苦担重担来相对应。怎么说呢？什么东西让人家感到辛苦？除了生活的重担，弟兄姐妹，还有一种重担叫做心理的重担。那减轻生活的重担需要什么呢？需要信心，相信神会看顾他的儿女，相信神会帮助我渡过难关，这个是信心。但是减轻心理的重担就不是要信心了，而是要让自己柔和谦卑。 那耶稣他没有说你如果有信心你心里就可以得安息，耶稣说你如果心里柔和谦卑像我一样，你的心里就可以得安息。那这个是得安息的方法，对自己诚实谦卑下来。人跟神之间的话，就是我把这个读一下，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就是我们跟人跟神之间呢，两样事情，那个基本那个 bottom line 是敬畏，敬畏神，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这是敬畏神。然后就是要顺从自然的法则，在自然界那我们都就是简单嘛，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你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这一般人每个人都晓得。那在灵界就是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那跟前面五章二十一节是互相对应的，五章二十一节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这样事的人就是说你习惯性的这样子去做的，以这种方式生活的人，显示出这个人从来没有信主，生命没有改变，那这样会从情欲收败坏，反过来顺着圣灵撒种的人他要收到永生。那这个经文里面大家看第六章三节跟七节讲到两次讲到自欺。第一种自欺是以无为有，就是过度评价自己，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便是自欺了。但是第六章第七节他又讲到自欺，这个是以有为无，就是不把神当神，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这是经文告诉我们的。你当敬畏神，那我引用了以赛亚书第二十，大家应该知道我讲到的时候常常引用很多的经文，你们还撑得住吧？我希望你们还撑得住啊。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五到十六节啊，这段话挺有意思的。你看他那个话怎么说的？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你们把事情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物？或者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然后我们知道箴言九章十节，大家都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可以培养敬畏神的日常习惯，就从敬拜神跟读圣经就很容易培养起来。你敬拜神的时候那个敬虔的态度，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就是你知道说有神在，我在神面前不可以放肆。你读圣经的时候对神话语的那个态度，也在培养敬畏神的日常习惯。所以讲的是日常习惯。最后呢，一方面呢是讲到我们跟行善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跟善功之间的关系。第一个讲到是时间的因素，这个其实道理都是很简单的，做起来难就是了。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这个不灰心是关键。你看我们基督徒做事，弟兄姐妹考虑两件事情，我们做事第一个是考虑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第二个这里告诉我们你要考虑时间的因素。目的，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不是行善，是不是行神看为正的事情。那第二就是你给他时间够还是不够，如果看不到成果，你是不是能够坚持下去一直到那个果子出现为止。好比说明白神的话语是行善是一件好事，你真理的根基把它稳固下来，这是一件善功。那好比说一间教会的人要真理的根基扎稳了，把神的话语读好了，他需要时间的。你如果不灰心到了时候就有收成，那等到那一天，终于有一天那个果树开始结果子，那你们种果树的人都知道，他只要一开始结果的，他基本上是每年都结果的。你培养果树的时间长，但是果子开始结果子的那个时间更长，这个就是时间的因素。 然后就是行善的次序，第十节，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这里有个比较级，更当如此。由近的到远的，由轻的到疏的，弟兄姐妹，这个是行善的次序。那彼得后书里面第一章讲的是一样的事情，就是说什么加上什么，什么加上什么，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再加上爱众人的心，先有了这个再加上那个，那跟这里的意思是一样的。那跟弟兄姐妹说一个观念，你看耶稣所说的，我们的神他使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降给不义的人。这里讲到神跟人之间的差别了，神是无限的，他可以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普天下的人都承受神的恩典，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但是我们不能降雨啊，我们只能拿着水管浇水，有人的水管长一点短一点，但是跟天上哗啦哗啦下雨那是没法比的。所以根据基督徒的原则，我们就安排出一个行善的次序。那么根据基督徒的原则，我问你，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根据圣经的教导，母亲掉到水里，还有一个陌生人掉到水里，你应该先救哪一个？那废话，当然是先救你妈妈。无论是根据人性还是根据圣经，都是先救你的母亲。一样的道理，你行善的时候也是根据自己的力量，你的心也会告诉你该怎么样做，这是对有限的资源的一种智慧的分配。下面呢，我就读下标题就好了，我不仔细讲解。一个是行善的覆盖面，还有一个是行善的实际面。覆盖面就是你不要把这个行善只是想成说修桥补路帮助人家，行善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所以它的覆盖面是相当广的。它的实际面就是说，保罗他有实际提到说，当时在他们那个社会当中，所谓的寡妇是最贫苦无依的人。对于这个寡妇有什么实际上，就是他面临教会里很多的问题，说教会一旦去遵行主的旨意的时候，会遇到什么实际的问题，所以他有这些 instruction 在那里。经文我摆在那里，所以大家弟兄姐妹自己去看就好了。最后我要讲一个观念，就是我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SAE Sustainable Agape Ecosystem。 Ecosystem 大家知道就是生态系统的 Agape 爱，爱的生态系统，但是它是这个 Sustainable 是可持续的。爱是损耗生命，这个做母亲的最知道，你养那个孩子损耗你的生命，那个妈妈的付出大家知道 OK， 那为了这个孩子母亲要短命，但是爱也滋养生命。当你得到别人对你的爱的时候，你的生命突然变美变好变丰盛，而且可以活得更久。那滋养跟损耗达到平衡的时候，那个生态系统才可以持续，否则的话它就会 collapse， 这个生态系统就撑不下去了。那如果是少数人付出多数人接受，这个生态系统它会崩溃的。那一间教会，健康的教会是一种持续性的爱的生态系统。所以分享的是这么一个观念。最后我画了一个表格做一个总结，实践基督的律法。刚才我们看到有五方面，第一个对人，他的这个 virtue， 他的这个德行就是 strength， 是力量，我称为是善力，善的力量。就是你看我们年纪大了，常常就是腿没力了，或者肌肉流失了，就有时候就看一些那些运动的节目说啊，65岁以上的人70岁以上的人要做这个做那个，要使你的这个肌肉再重新有力量一点，有了力量才能够走得了路等等。那这种是一个力量，那神要我们去担当别人的担子，担当担子，肌肉善力的训练。第二个对自己，刚刚说过就是接受自己的真实的自己，那个 virtue， 那个就是 authenticity， 真实。 对神的话是 humility， 对神谦卑下来，顺从自然的法则，无论是种瓜得瓜，无论是说顺着圣灵撒种，都是自然的法则。然后收成的话，就是要考虑进这个时间的因素，就是你要 patience， 就是你 factor in 那个 element of time。最后就是这个行善要有 priority， 它有次序的 ，follow the order of doing good。这是我给大家想出来的一些整理，再重复一遍。对人是进行善力的训练，对己接受真实的自己，对神顺从自然的法则，收成是考虑时间的因素，最后行善是按照行善的次序。最后结论，回到开头那一部分，我们基督徒一旦确定自己是以基督为主，能够节省大量的时间。你真理一明确了，就不会走迷路，会节省时间。你的人生一旦明确了是以基督为主，弟兄姐妹会走很多的冤枉路跟后悔路，影响到你的家庭、你的工作，还有你的人际关系各方面。你会节省时间，而且会避免危险。刚才说的那五样善力的训练会使你强壮，更有自信。你看那些能跑能跳的年轻人，我有时候是超级羡慕他们。年轻人他们很容易喜乐，一下子就嘻嘻哈哈的。那善力的训练使你属灵的肌肉强壮，你也会比较容易喜乐。谦卑，心里谦卑，接受自己，这样的人就我们就会比较容易感恩了。就是这个日子只能向前看，而且是用感恩的心向前看，也会比较容易幸福。你的内心会轻省，可以多活几年。第三，你因为敬畏神而有智慧，能够勇敢。你顺从圣灵，收获永生，所以是有智慧。而你一旦怕神不怕人的时候，你就能够勇敢。第四，你善于考虑时间的因素，所以你的收成多。你给果树时间长大，一旦结了果子，年年结果子，而且你的园子里不只是一棵果树。行善有次序，使你能够有效地利用资源。你对人有爱心，但是同时你没有把自己消耗殆尽啊。最后花两分钟，我们来看一下教会。教会是神借着基督的恩典、圣灵的帮助，使人生活更幸福的地方。那你说幸福怎么来？幸福的原材料是有爱心的人。理论上，这个有爱心的人就是教会。你在教会里遇到这么多有爱心的人，彼此相爱，会使你生活幸福。但是实际上呢，实际上就是每一间教会它会达到一个平衡点，那这个就是那间教会的生态系统。有些系统的水很干净，空气也好，氧气多，有些系统它是乌烟瘴气。那每个人会选择适合自己的系统待在里面，而那个系统也会因为你待在里面变得更干净，或者是更浑浊。那使徒保罗，弟兄姐妹，他不是一个讲理论的人，你看他一辈子都在福音的前线，他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你看看他的书信就知道这个人非常的实际，他深深的了解人性，他知道教会是怎么回事，有哪些毛病，但是呢，他总是对神有信心，对教会有盼望。我们读加拉太书，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用正确的眼光来认识救恩，对基督宝血所救赎的教会会有盼望，而且一同为这个盼望而效力。结果就是自己更幸福，别人也更幸福。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让基督的名在人间得到见证，使天父得到荣耀。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真理、属天的平安与弟兄姐妹同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使徒保罗来告诉我们基督的恩典何等长阔高深，也鼓励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做一个蒙你所喜悦的人，也做一个蒙福的教会。求主的恩典与弟兄姐妹同在。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